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纪晓岚的《粤味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粤味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。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和你讲《粤味草堂笔记》里面的人的欲望增多，神智清明就减少的故事。直隶的总督袁如谷先生，他的名字叫做守同，长山人，就在直隶那里做总督。死了之后就赐了一个号给他，叫做清确，意思即是诚实和谨慎。他小的时候跟纪晓岚是同学来的，后来又做了亲家。他自己说他三四岁的时候还很清楚地记得他前世那些事的，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就恍恍惚惚地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，到现在只是记得前世是一个岁贡生。他的家离长山呢就不是很远，至于姓名啊、籍贯啊、家世啊等等的事呢，全部都不记得晒了。纪晓岚在四五岁那时夜晚黑在黑暗的地方呢就能够看到夜的，就好像和日头一样。到了七八岁之后呢逐渐就昏暗看不清了，到了十岁之后就完全看不到了，有时半夜醒了偶然仲能够见到黑暗里面嘅一啲嘢，过一阵间就好似平常一样啦。喺十六七岁之后至到而家，有时一两年呢就会睇到一次呀，咁就好似闪电嘅光同埋打石火一样，一眨眼就唔见㗎啦。这个呢係由于人嘅爱好啊、欲望啊一日一日咁样增加，咁神智清明就会一日一日咁减少啦。跟住呢再讲一个世故杀人嘅故事。李应贤话阿甲同阿月呢係祖辈嘅世交嚟，亦都係邻居。佢哋从小一起玩，长大呢仲一起返学，性情相投，就好似亲兄弟一样。两家人啲亲戚亦都时常有来往，虽然隔住一道墙就好似一家人一样。有人呢就造谣话阿甲嘅老婆呢同佢个表弟私通喎。阿甲自己去访查呢就冇发现证据，但係佢个疑心呢又冇消除喎。佢暗地呢就将呢件事话咗俾阿月听，仲求阿月代佢去查访。阿月呢向嚟都係谨慎怕事嘅，佢就推迟话自己做唔到。阿甲个心就諗啦，你都未去访查你就话做唔到，明明是知道有呢回事，所以就唔肯接受我嘅委托啫。但係呢佢就唔再追问，亦都冇讲明，就从此呢佢就唔再同佢个老婆讲嘢啦。佢老婆呢就冇办法表白自己，竟然忧郁而死。死咗之后佢老婆嘅鬼魂就附咗喺阿月嘅身上，佢话冇比夫妻更加亲密㗎啦。夫妻之间啲事却系秘密咁样去求你查访，可以睇到啊信任到你乜嘢程度啊。假使你尽量咁样洗刷我嘅冤枉，阿甲嘅疑心呢就一定会消除。就算系表面上应承去查访啊，然之后再话俾佢听冇证据，咁阿甲嘅疑心呢亦都一定会消除㗎嘛。你却是顾虑啊，如果侦察出实情，唔讲呢就辜负咗阿甲，讲呢就会受到埋怨，于是你就置身事外，小心翼翼咁样为咗保存自己，令到我含冤死咗，含恨九泉之下，呢个系杀人唔使刀啊。今日我喺阎王嗰度控告咗你，你去对质啦。阿月呢竟然发咗几日嘅癫痫病就死咗啦。阿甲亦话
人之所以要朋友呢就为咗有急难嗰时互相帮助㗎嘛。呢件事可以呃我，点能够呃人哋呢？ 关系疏远嗰啲人或者可以呃嘅，点样可以呃你呢？我将心腹啲事托付俾你，冇你就应该话冇，直接同我讲啊，唔好因为流言蜚语损害夫妻嘅感情啊嘛。如果有就暗中咁话俾我听，令我好諗办法，唔好因为啲唔好嘅名声而连累啲子孙啊嘛。你却系将我睇成过路嘅人一样，用推诿啊加深我嘅疑虑啊嘛。咁我又何必重视你咁嘅朋友呢？于是呢亦都同阿月绝交啦。连阿月死咗都唔去吊唁。阿月难道佢真系想杀人咩？只系过于世故，趋利避害嘅心机太过啫，完全唔顾朋友嘅大义。但系怕小嘅怨恨就招致大嘅怨恨，怕遭到一个人嘅怨恨，却系招嚟咗两个人嘅怨恨，结果仲害死人添，连自己条命都赔埋。佢嘅世故巧妙又喺边度呢？所以啲人经常话，只有极聪明嘅人先至会做出极糊涂嘅事嚟。讲到底，仲系只顾私利，失咗为人嘅大义造成嘅。有一句话讲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系讲呢啲咁样嘅人啦。跟住咧，再讲一个沧州游方嘅尼姑嘅故事。沧州有一个云游四方嘅尼姑，就系前面讲过嘅，佢帮某个夫人解说姻缘嘅嗰位。佢咧就唔俾啲妇女咧去佢嗰间寺庙嗰度嘅。但系咧，佢就肯去人哋个屋企嗰度，即使系嗰啲小户人家用粗茶淡饭招待，佢都好乐意去嘅。佢从来都唔会叫啲妇女咧布施啲财物俾佢，只系劝佢哋咧要心存善念啊，做善事啊咁。纪晓岚嘅外祖父张雪峰先生，佢屋企咧有一个姓范嘅女仆人。有一次呢，佢就送咗一匹布呢俾呢个尼姑。咁呢个尼姑呢就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之后，就将啲布料呢放在台上面。过咗一阵，佢就攞起啲布交俾呢个女仆人，佢话：施主嘅功德呢佛已经系知道啦。既然承蒙你布施，呢啲布料就系我㗎啦。而家已经系九月份啦。头先见到你家婆仲着住好单薄嘅衫，我将呢啲布呢就送俾你，请你帮你家婆做件棉衲可以吗？呢、这个女仆人局促不安咁讲唔出一句话，只系成面都红晒，啲汗猛咁流落嚟。纪晓岚嘅先父姚安公话：
呢、这个尼姑先就系深刻咁领会咗佛法嘅精髓，深得佛理啊。
可惜嘅系喺好多妇女当中关于呢个尼姑嘅事呢系流传得唔少啦。竟然呢冇人能够讲出佢嘅名字、啊。跟住呢再讲一个鬼食神宴嘅故事。王西后话佢曾经同一个叫做都四嘅故宫喺夜晚呢就一起赶路。咁佢哋行到怀镇西边嘅一个地方呢就好攰，咁就坐低嚟唞下啦。突然间听到有隻鬼呢喺离远嗰度就喺度叫啦。
村嗰度喺度祭神祭祖啊，有酒有嘢食㗎，大家快啲去食肉啊飲酒啦。
咁啲鬼听到就七嘴八舌咁话啦。
祭神嗰啲筵席啊，边度可以接近噶？你唔好乱嚟啊！
先前喺度叫嗰只鬼咧，又话咯，
祭神嘅嗰家人啊，佢哋兄弟相争，啲叔侄咧就互相毁谤排挤，不祥嘅抵触之气数已经系布满咗佢哋嘅门庭院落啦。呢家人破败嘅征兆呢都好明显啊，神灵就拒绝享用佢哋嘅祭奠喎，所以我哋要快啲去啊，唔好俾第二啲鬼抢咗先啊。
西后平时呢就好大胆嘅，
听咗呢啲话，佢就企起身，唉，要睇下咧，到底咧系边户人家啦？嗰班鬼咧渐渐咁走近，咁啊见到一层客气，西后绑喺树上嗰只马咧就吓到猛咁喺度叫，嗰啲客气咧就转咗去另外一条路走咗去，咁到底就唔知佢哋去咗边户人家嗰度啦？啲人都知道。福分大小是以德为基本的，不是靠祈求就能够得到的。祸殃是积恶所致，亦非祈求神灵就可以避免的。假如能够一心向善，即使不祭神灵，神灵亦都会保佑相助的。而拜伦理乱纲上，他是希望以祭祀的方法而获得神灵的保佑，咁点解唔谂下神灵唔通会接受贿赂咩？听众朋友，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，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